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今天我们一样要请到台湾剧场界的好朋友刘淑娟。那淑娟也是我们在剧场当中认识，她的几出剧啊都在台湾引起不同的回响。我们要再请淑娟跟听众朋友来问安。
嗨，大家好，我是淑娟。
淑娟，我知道你在剧场里面经营这样子一个天天工作室啊，你一定有些不同的想法啊。
嗯，
能不能稍微谈一下你未来五年十年有什么比较可能具体的计划？
好，其实当时要成立这个剧团是真的是蛮冲动的哈，因为我的创团作品。那是因为成立剧团所以才叫创团作品，当时我只是想说、哦、我要做一个这样的故事，这个叫回家须知，回家就是 go home 回家，须知就是那个什么剧场须知啊，我要告诉你你要准备什么，你要干嘛，要乖乖做好，不可以拍照录影，这个须知。那我当时其实最主要是想做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已经放在我心中有十多年了哈。他的故事是在说一对兄妹，然后就是中年的兄妹，已经四十几岁，然后他们各自有家庭，或是各自有自己的生活，然后他们怎么样回到家里，跟家里的原生家庭的互动。那这个作品当然也是源自于我的生命故事，就是说我有一个哥哥，然后他常年都在海外工作，然后我就一个人留在家。那对台湾人来说，尤其是女孩子，不管你有没有结婚，你都要负责照顾家。这在的确在华人社会里面比较常见到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一直去思考的是，那我又在从事的这个表演艺术工作，表演艺术工作其实是要去探讨自己内心你的人跟你这个社会跟你这个家庭的互动，所以我当时就决定我要做这个作品。那当时我纯粹因为我的确做了20年的这样子的表演工作，以往剧团尤其是那个经济很好的时候，很容易就是三个月前我们要做这出戏三个月后要演出了，然后剧本就噗噗噗写好，然后一个月写好了，然后噗噗噗就演完了这样子。其实说实在，对创作者或者是甚至对编剧本人，甚至对整个团队，其实制作人我目前合作的制作人，他们都给我的观念是说，他们都跟我说，你不要想我只是把戏弄好，我重点是我要让戏好看。他要知道这出戏，
他不能只是演完，
对他不是只是说帮你找人弄好而已，他重点是他觉得这出戏有价值，他也跟他有共鸣，然后他可以找到他的美学观，让他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所以其实制作人是个非常专业的工作。那我听一听之后就发现说，对耶，我不能，而且我很希望我自己创造我自己一个创作环境，是我不要只是演很快的，噗就演完了，很快的，很急速，很像吃那个汉堡素食的，噗就演完了。所以我花了一开始我想要做这个作品《回家须知》的时候，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剧本的编写上，不断跟编剧讨论，然后中间经历很多读剧哈。那我稍微简单的说明一下读剧读剧就是读剧本哈 ，reading 这个 script 剧本。那其实读剧本对于一个剧团他要呈现一个新的作品之前都是第一步骤，首先所有的演员甚至导演甚至所有的行政人员甚至所有的艺术行政人员都要坐在那边听演员把这个剧本读出来。有时候你已经是读你的角色，有时候不一定，有时候会轮着读，可能也不一定你一定是演那个角色，那你就先读他的部分，然后编剧在旁边听，导演在旁边听，因为其实这是最美好的一刻。通常刚刚其实我们前面的节目也有聊到说，对表演者，如果我已经是个很专业很有经验的表演者，我很容易就知道我要怎么样去诠释这个角色。但是你常常忽略了，其实你最冷静最中性的看这个角色的时候，它是最美的，因为它不会带有太多的情感，跟你过于它比较纯净，你就是好好的把这个剧本读好。就像是我们讲莎士比亚这个大师的剧本好了，其实后来很多 经典的作品再去编写它，它都用的方法都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所谓有点比较疏离的方式，布雷希特的疏离方式去读这个剧本，你会发现它引起的共鸣会更强。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很多读剧的方式呢，让这个剧本最原本的风貌，就是最原汁原味的呈现出来，它都没有加其他的部分。所以我当时花了很多力气在这方面，要让这个剧本做到最好。所以当时我在后来我想说，只有用我个人的那个资源好像不够，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成立一个剧团。好，然后还有就是当时大家都蛮惨的，就是有的人就直接转行了，他本来是剧场工作的，他没有办法，他就必须要转行。我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让这些继续热爱这份工作的人继续做下去。好，我成立一个剧团，我们就做了这个作品。创团作品在去年正式演出之后得到很大的回馈，也真的有蛮多人跟我说，他来看之后他好想带他爸爸妈妈来看。因为我当时为什么做这个作品，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一代，我今年40多岁啊，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是个非常没有特色的年代啊，就是你好像往下他们都很有自己的想法跟 idea， 很有一些意识等等的，然后我觉得我们是个很普通的一个世代，然后但是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话想要对我们上面的人跟下面的人说，所以许多来看戏的朋友都觉得说，哇，他说出了我们的心声这样子。那我在创团的时候，我免不了一定要就想说，我的创团的宗旨是什么啊？我的未来规划，所谓刚刚讲的5年好了，它是一个算是一个长时间的规划。其实我有3个想要做的创作的故事，那现在正在进行第2个，然后接下来是第3个嘛。那其实我那时候要创团的时候，一直跟着我合作很久的金枝演社的导演王龙玉导演哈，他就有跟我说哈，就是你在傻了，成立剧团，然后他就说。那个剧团好，你5年后你就知道你会不会继续做下去。所以刚刚钱大哥说一个5年哈，这个关键字哈，看我5年之后会不会继续做。那如果以我现在来做，其实我有点类似2年2年做一出新戏，因为我第一年其实真的很用心，都在做剧本的创作跟编排，或者是在准备一些内容。所以如果我2年2年，其实我要到2026才会做到我的第3个作品。但我的自己的想法是，其实这些故事我已经有想要去创作了，所以我的规划还是，如果我回到剧团就是要创作的话，回到创作本身还是想做这件事情。那如果回到我的家乡的关联的话，那我想也是因为有很多，尤其是台南，所谓台南的文化局文化单位，他们其实知道我是台南的人，然后他们也很知道我，他们很希望我回台南做点什么啊。但是就像我们上个节目也有提到，就是那个环境
他们要拿钱出来啦
很实际。
我想我这边要稍微跟听众朋友分享，刚才淑娟讲到这个王荣玉啊，金枝演社，我们都称他二哥啊。我在几年前也把他访问他跟吴鹏鹏嘛，访问完之后，鹏鹏就突然就走了。我就觉得他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啊，像他有的时候你看他打扮像道士一样，就是说每一个剧场工作者他的坚持其实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这种起伏啦。我用我的立场来讲，我记得我看完。这个舞台搭台，因为我们都自己亲手搭嘛，搭台装台都自己做，撤台完了之后，我跟听众有报告啊，你会上瘾的，它有点像毒品哦，我是没吸过毒啊，就他就会，哇，这个感觉是没有办法停，那很辛苦，但是很过瘾，然后你会觉得在你没看那个灯起，这个灯亮灯灭，幕起幕落，你会觉得你的人生是有一种。不同的意义，
是啊，没错，就像最近之前的，应该最近也在红的那个韩剧，叫《造浪者》。我觉得我们剧场工作者、表演艺术工作者是造梦者。我们每次搭起那个台，你尤其其实我们真的是个纯手工业的一个产业。那我们每次把这个梦想搭起来之后，做了一场梦。都会醒，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真实虚幻之间，有时候也会找不到平衡，我到底在哪一边，我才是真实的存在。有时候真的觉得你在舞台上的时候，那才是最真实的。
虽然不是真实的，但是观众的掌声下来，你觉得你好像蛮真实的。
对啊，
那刚才我也回应这个淑娟讲的，像我们做舞台的人啊，其实一般我们都发包给别人嘛，像我们剧团都是要省钱，都我大家全部带下去做道具、钉设计、上漆、装台。 其实那个过程就是有点像生小孩，虽然我们是男性没有办法生小孩这种体会，但是我跟听众们分享，就如果你对表演艺术有一种热爱，你真的要下来体会，你就必须要都是手做，你外包你绝对没办法那种体会。
是啊是啊，那最近我最常使用的作品，就是因为我这两年就跟编剧有很密切的合作了嘛，好，然后编剧最常使用的字就是他都说他的文字是生产出来的，
嗯，
啊，或者是说他说我产出这些文字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在产出，嗯，所以这是很重
要
的。所以演
员要动他台词他会打人的
对啊，有些编剧他就说不行就是要打啊，有些说可以啊，你只要有达到我的意思就好了，嗯，所以演员跟编剧跟导演这三力这三角关系的那个角力是很有趣的。
那像你们剧团或者你们在呈现一些作品，对即兴演出这件事情应该是比较不会发生的嘛，对吧？
即席，
对，就是万一他突然要改一下即席的话，
哦，
即兴，
哦，即兴演出吗？嗯，就如果对方忘词，那就即席，或者是什么东西忘记带了，总还是会有啊。剧场当尤其当你的演出的场次多了，你每一场会发生的事情，你真的想不到。而且你再怎，我们不要用防范两个字啊，好，你再怎么样准备，总还是会有绕高的时候。
对 对, 对，我记得我们在剧场看到一些专业演员啊，有的时候专业演员不见得他的投入会比业余演员来的那么深啊。那淑娟，你自己在面对这两种演员啊，你的平衡点呢？怎么样去跟他们做互动？
我跟所谓业余演员，所谓真正的业余演员合作比较多，还是在影像，
嗯。
那如果说就影像的拍摄的关系上，我觉得我反而会用一个欣赏的态度来看他，就是说
挑剔。
对，而且欣赏主要是我是真的会用心观察他，就是说哦，他是会这样去看这个台词，他跟我看的方法，因为我可能是已经经过那个机械不啦不啦转换过，但是他看他其实我会看到他的一个直接面跟纯粹面，我反而是用一种学习的心情，是真的，
那是另外一种不同的享受啦，嗯，对，
是真的。所以其实有时候尤其看到他在镜头前的表演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为什么以往啦，好，现在比较少电影导演是这样，以往导演就是他就路边找一个他想要的人来就来演，这当时以我这样一个专业演员会觉得说啊，那我专业是在专业假的，我也可以演出素人啊，可是你会后来发现他的确有那么一个部分，所以有一些所谓的业余演员，他就是一片演员，他一片演完之后他就不会再演了，有日本也有很多这样子的状况。那但是如果回到剧场，我其实在剧场几乎不太会遇到所谓的纯业余演员，他可能是经验，就新手演员。那新手演员的话，我也是会用一个欣赏的状态，但是欣赏状态是多少还是会有一点严格的眼光啊，哈。可是以我来说，不管在其实以我个人做一个专业的演员来说，不管在影像或者是剧场，我的习惯通常是不会指导对方，就是说我真的就是先欣赏他，然后除非他觉得有需要来问我，我才会指导。因为对我来说啊，我想很多老师，因为我有一次听姚坤君老师的被访问，他也是这样说，因为他也有更多影像跟剧场的那个经验，他说他。对于一个演员来说，不管他是新手或老手，他都是独立的，然后他的主要的指示的方向其实是导演或者是剧本，剧本就是他的老师，就是告诉你该怎么做，所以对于其他就算我们是老手的演员，我们也不会去指导他说该怎么做，反而我们会看他，然后如果他需要的话我们就支持他等等的。所以刚刚提到这个业余的部分，如果我回到剧场的话，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像现在台湾跨域的表演很多嘛，跨域学习很多，跨域领域的这样子一个演出的机会也很多，那昨天你自己在看待不管是舞者啊到剧场，或者说是这个音乐人才到剧场当中来做从事剧场表演啊，这种单方面的跨域啊，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情？
啊，好，因为我是有在看演唱会，我是有在听演唱会，哈，是听那个所谓是流行歌手的演唱会的哈。那我有一次去听某一位歌手唱歌，在 Lexi， 我听完其实最大的感想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表演艺术就是包含舞蹈、音乐、戏剧等等啊。对表演者来说，最真诚、最重要的就是那份真心。你如果没有真感情，你再好的技巧都是没有用的。所以对我来说，跨域的这些表演，无论你是舞者，或者是音乐家等等，或者是你就是一名演员，我觉得都可以去做不同的挑战。但是只要你那份真心存在，其实你做什么。 观众都会有感受。
所以本于初衷来做表演是非常重要的。
嗯，
我也前不久看了一个爵士乐的乐手，很有名的台湾一个乐手，然后他曾经因为得了蜂窝组织炎啊，他的脚差点要截肢，结果又保下来了。哦，那天演是表演的时候，他们是爵士乐团嘛，非常感人，然后有哭有笑，观众被搞得哭笑不得，因为他有时候就笑笑就哭了，因为他觉得他的腿可能就不见了，然后还是跛着脚上台，因为那个肉还在长嘛。我在想说，一个表演艺术者最重要就是一个演员在舞台上演给一群观众看，当然他有些故事脚本在脑袋里面啊。这四个元素是表演艺术者最核心的部分啊。那像逐渐你自己在传递一些表演的经验给学子们啊，你怎么看待下一代他们对表演艺术的企图心跟可能性？
先回馈刚刚前大哥说的那个，就是刚刚分享那个爵士歌手哈，跟我所想，我觉得我们做表演啊，无论你是哪一个领域的表演工作者，我们真的是在奉献我们自己哈。不管我是有技巧的奉献还是什么的，都是有那个真心奉献给一般的观众。那一般的民众看到之后，他会有感受，他会有共鸣，他会有感动。所以这是我觉得。我想应该不管我们这一辈或接下来新的表演者，他都一定要面临到这件，不是面临，他都一定要碰到这个部分。如果说你接下来比较新手的表演者，你不奉献你自己的真心，其实我也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表演啊哈。然后说实在，刚刚为什么前台跟我笑，是因为其实我很不爱教书。我以前会教，但我现在真的我无法，我不是个有耐性的人哈，我会忍不住想要骂人，然后或者是我就忍不住不想理他，就是你就做好啊，想办法啊。那我觉得新的，其实真的，我现在在看，也有很多很啊新世代的一个表演者，他也会让你看到一些不同的。如果就技术层面来看，你会看他们新的表演方法。然后我觉得新的表演方法是有趣的，我们用一种研究者的概念来看了哈。那因为我看到了，毕竟是他在舞台上的呈现，那他的真心有时候是跟他的角色结合，所以我并不那么看得出来他本人在这个表演工作领域他的付出到哪。但是我实在也真的觉得，尤其是这个新的世代哈，他可能我这称之为我们是老派想法了哈，他可能不是像我们这种老派的想法，就是说哦，我就是要这样全心全力付出，我不用我家庭，我不用什么，我不需要去玩，我就是要这样用心的演。我是尊重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世代他会有他不同 balance 的方式。但是如果就技巧上面，我也看到新的可能性。但我也看到我中间啊，这段时间我中间还是会有点觉得我们被影像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影视的表演跟舞台剧的表演还是不一样啊。那我们有看到很多舞台剧的演出，它就是用的表演方式是影像的表演，那就会看起来很
怪怪的，
很没有力量。 对， 对，怪怪的，会觉得说不，好像不是这样。
对，所以最后这段节目的结尾，我也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啊，真正喜欢演戏喜欢表演的这个演员，还是享受舞台的演出啊。像 Broadway 他们绝对，一些好莱坞的演员他们绝对以上 Broadway 的舞台为荣。为什么？因为观众你不可能有什么特写，不可能修片，不可能有任何的工具辅助你，你的表演是非常源自于内在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淑娟在我们的节目再一次来跟我们分享表演艺术。我们也盼望天天工作室在未来的岁月当中，能够替全球华人呢带来更好的一些作品。我们也祝福淑娟，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喽，
拜，谢谢大家。